我们今天会前真心话呢，来谈一个主题哦。这个主题是小心被世界的洪水淹没。或许你看到这个洪水淹没当时的世代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反正呢，神已经应许我们不会再用洪水淹没我们了。但是没有物质的洪水来淹没整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洪水，小心你被世界的洪水淹没了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怎么小心法。诗篇124:2-5，这是上行诗上的话，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，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所以这里他用什么？用波涛、河水淹没、漫过、狂傲的水淹没我们。那这个水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世界的水啊，世界的黑暗权势下，就有如翻滚的洪水。这个世界的水是想吞灭我们属基督的人。西方世俗化侵入亚洲的国家，包括韩国、日本、台湾，没有一个幸存的。近年来盲目的封什么？封万圣节，其中还包括了色情、毒品、同性恋、享乐文化，这是年轻世代一大的属灵征战。效法这个堕落的西方世界，年轻这一代在这个世界的洪水中淹没了。昨天谈到首尔的梨泰院踩踏故事，这件事情爆发之后，让基督徒与教会惊醒，我们需要多看重建立基督文化，不能跟着世界潮流被世界的洪水淹没了。问题是，基督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基督的文化呢？现今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基督的文化，也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那里流动飘荡呢？我们看到彼得前书3:20-21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、神荣辱忍耐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，借着水得救不多，只有8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这里彼得前书把这个洪水从洪水拉上来，代表是得救进入这个方舟，解经是从这里解出来的。所以在尼拓森的信息里面谈到受浸受洗，你受洗的时候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你受洗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学习，叫做与世界分别。因为现在你受洗，你得救的对象是世界，这里还不是谈到地狱哦，因为你人在世界里面，你在世界洪水里面，就好像在这个沉沦的世界里面，神是怎么样？神拯救你，就是用打捞的，就是一个拉起来救出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地位的问题，就是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洪水的漫游里面，你不再混在世界里。因为在世界里就是沉沦的，就是在那个洪水下面都沉沦的，神把你救上来，一个一个拉出来，到了方舟，这是你一个地位的问题。所以世界在圣经里有四大事实，第一个，世界是被神定罪的，这个世界就是被神定罪的。第二个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，世界是把主耶稣定死的，世界是与神为敌的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你受洗，你要知道你这个人已经分别为圣了，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了。如果今天你还跟世界搞在一起，你要检视自己，我这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？还是我依然在世界里打滚打混呢？
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浪子都要向富家回转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家人都被主改变。
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祈祷主都给成全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福气必大过从前。
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基督要来把仇敌审判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星星会见太阳的笑脸。
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奔跑都不是突然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基督要在地上掌王权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挪亚一出方舟就足坛献祭。挪亚一出方舟就足坛献祭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设寒暑冬夏昼夜，就永不停息了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第八章，主要讲述方舟着陆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洪水的灾殃已经成为过去了，神的恩典再度重现。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活物，他叫风吹地，并闭塞渊源和天上的窗户。过了150天，洪水就消退了。7月17号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到10月初一，山顶都现出来了。挪亚在洪水渐退之际表现了三种的态度。第一个态度是忍耐，他相继放出乌鸦和鸽子以探知洪水消退的实际情形。第二是信心，他放鸽子三次出去等待神的启示。第三个是盼望，14天之久都怀着期盼等候神的引导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听命领全家和各种活物出方舟，他登陆第一件事乃是为耶和华筑坛献祭。神闻到那馨香之气，心中顿感欣慰非常，因此全然悦纳挪亚所献的供物。于是神应许不再按人的罪恶而灭世，要使他的救恩福分临到人间以及宇宙全地，使宇宙继续按自然律运转，架设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，将存续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。神不再以洪水灭各种的活物，神不再以洪水灭各种的活物。
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这里面讲到那个洪水的作为，但是神有保留，不单单保留人动物，他也保留留下来。换句话说，神有愤怒，但是不是灭绝的愤怒，他仍然留下机会，人可以转向神。这感谢主， 到了第九章，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现象呢？第九章我们看见说，人挪亚一家避过了洪水的这个灭命之灾，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一代。在第九章里面，我们看见神跟挪亚另外立约。这个另外立约，所以我们有人看见说，这个另外立约可能前面有个约嘛？前面约是什么呢？神学者去推论，前面之约很可能就是亚当之约。那个亚当之约包含几个方面，一个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你要修理管理神所给你的业园，空中的飞鸟，海里的鱼，都是该你要给的，都是你所管理的范围。另外，亚当之约可能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，就是要正确的使用你的自由意志。怎么使用呢？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吃，唯独这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这是上帝的定位。挪亚之约定在那边很好，如果人遵守挪亚之约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。而在这么美好的关系里面，您可以享受那个神人关系里面的美善，然后也享受神的祝福，能选择另外一个。所以亚当之约破坏了，亚当之约破坏了之后，人在罪里面犯了最大，神用洪水毁灭，毁灭完了之后，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九章里面，神跟挪亚就另外立一个约。那这个约呢，其中有一部分跟过去一样，那个约是什么呢？人还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那是神的心意。但是其中有些人改变了，其中很明显的改变的是什么呀？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改变了。本来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很和谐的，是亚当夏娃来照管他们的，现在变成对立了，会惊恐了，在惊恐里面会造成对立，会彼此伤害了。以前在伊甸园里面，神给人预备的是那个美善的环境，人靠着蔬果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现在神允许人吃肉了。现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了。以前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彼此恩爱的，骨中骨，肉中肉，好的不得了关系。现在怎么样？神规定不可以杀人了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流人血了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表示人会流人血，就表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。亚当之约是在人犯罪之前神所定的，人犯罪之后神还是爱人，继续给人，他仍然要保守，但是定下了一个新的规范，然后他立下一个红的记号。这个红的记号表明什么？神要记，人要记得，每次看到红你要记得，我们的老祖宗因为背离神，活在罪里面，结果神的公义跟圣洁彰显。这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意义，就当洪出现的时候，神允许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时代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我们看见这个历史随着人类的前行往前走，创世圣经在讲这件事情。
好，寇尚老师呢在今天的短讲告诉我们七八章呢，那个我们看见洪水的作为，看见洪水的作为，但是在这个洪水之后，神有恩典，他也保留了，保留挪亚全家还有这些活物。哦，那我们看到挪亚这个出了方舟就筑坛献祭，而我们继续看十九章，看到第九章呢，这个神跟挪亚以来立约，以这个彩虹为印记。好，那呢让我们来接着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今天呢很有意思的在谈这个乌鸦与鸽子。那为什么用乌鸦跟鸽子？我们从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到底得知了什么呢？乌鸦与鸽子的属灵象征是什么？让我们来探讨一下。好，那呢我们看一下啊，乌鸦象征是属肉体的。这个挪亚一家八口经历那邪恶世代，在洪水之后借着方舟拯救挪亚一家八口，要开始地上的新生活的开始。挪亚做了几样的试验，首先他放出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。利未记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乌鸦是不洁净的鸟，因为它吃死的东西，就是吃尸体。挪亚先放出一只乌鸦，乌鸦离开方舟之后，他眼前是一片的死尸，尸体就是他的食物，他就停在外面，不再回方舟了。因为方舟里面没有死亡，没有尸体，没有他的食物，他在方舟里面只有挨饿的。 方舟之外的水面上满了尸体，满了死亡，那是乌鸦的人生的乐园，他如何能够再回到方舟呢？乌鸦不回方舟了，这到底有什么属灵含义呢？乌鸦就是象征那些属肉体的，这是我们旧造的性情，我们旧造是喝世界的奶水长大的，喜欢最终之乐，清晨灵修读经的生活对属肉体的信徒是枯燥乏味的，因为乌鸦不吃生命的籽粒，也就是神的话，属肉的亲属对神的话灵修读经是没有任何胃口的，这是乌鸦。再来，鸽子象征是什么？象征是属灵的。挪亚放出一只乌鸦后又放出一只鸽子，那只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，就回到方舟，因为地上仍然满了死水，鸽子不吃死尸，不吃死亡的东西，只吃有生命谷类的籽粒。它在方舟之外只有哀哟，因为它必须回到方舟里。鸽子象征是属灵的，这是我们新造的性情，在我们新造里我们只能吃生命的籽粒，主的话就是生命，属灵信徒不能被世界所吸引，因为那里没有他们的食物。过了七天，挪亚再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用嘴衔回来一个新领下来的橄榄枝，而不是一根死的枯枝，挪亚就知道鸽子传递的信息了。那你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呢？就看你每天以什么为你的食物。乌鸦就吃世界死亡的食物为满足，他一去就不回头了，不能承接主人给他的使命。鸽子要等到地上的死水干了，有了青嫩的橄榄叶子长出来，这青嫩橄榄叶子就是新生命的象征，这时鸽子才能够飞出去方舟。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属灵的信徒永远以生命为依归，吃生命的种子，建造有生命的教会，又能承接使命的。所以看到这个乌鸦跟鸽子，让我们来省思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在一个旧造里面就是乌鸦的生命，就是以世界为伍，吃死亡的东西。鸽子是我们新生的生命，它只能吃籽粒，吃神的话。好，再来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呢是一个榜样，就是挪亚出方舟呢就筑坛献祭。好，挪亚出方舟就筑坛献祭啊。挪亚出了方舟表示被罪恶腐化的旧世界已经结束了，人类的历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。他走出方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全家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挪亚以建造祭坛献燔祭的行动开始他新的生活。燔祭有什么特点？燔祭的特点就是将整只祭牲烧在祭坛上，一点也不保留。献祭是完全向着神的要使神的心意满足。挪亚第二个工作是筑坛献祭，比第一个工作建造方舟更是有意义。造方舟表明他相信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因而蒙了神的拯救。筑坛献祭表明他承认神所做的是对的，因而将自己全然献上，愿意为神而活。挪亚如此甘心乐意谦卑献上感恩的祭的时候，连神也受了感动。耶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。地还存留时候，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不停息了。只要这个地还存留一天，神就不再因人的缘故毁灭全地，一直等到新天新地来替代它。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我们虽然不需要用石头来筑坛献祭，也不需要拿各类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作为燔祭，但我们能够效法挪亚那样带领全家进方舟，登门基督福音的拯救。全家出方舟就是筑坛献祭。神的救恩是以家做单位的，神的心意愿我们全家都得救。当我们在家中能筑起地连于天的祷告祭坛，相信神在天上必能闻到我们祭坛上所发出的馨香之气，我们的家就不再受咒诅，并且满有神的赐福与恩典。 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我们看到挪亚，他不止带全家进入方舟得着救恩，出方舟就是足坛献祭。或许你现在也心里有一点沮丧，说我家里的人还很多都没信主，但是为家里的人祷告吧，因为神的心意跟应许是要让全家因着你的得救，全家要进方舟的，相信有一天他们必都在神的应许底下得救，一起进方舟。让我们带着盼望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相信有一天，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全家必定进方舟。
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
浪
子都要向富家回转，
浪子都要向富家回转。
我
相信有那么一天，
我的家人都被
我的家人都被主改变。
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
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
我
的祈祷主都给成全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福气必大过从前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基督要来把仇敌审判。
我相信，我
相信有那么一天，
星星会见
太阳的笑脸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奔跑都不是突然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，基督要在地上掌完全。相信吧，相信吧，带着盼望来度过今生。我们看到挪亚带领全家出方舟就足坛献祭，而且献燔祭。主耶稣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燔祭，你将你全然的献上，摆上讨父神的喜悦，做了拯救我们救赎的大功。主耶稣，你就是祭的本身。今天你把你自己全然的献上，我们也要感恩你为我们献上。我们要效法挪亚，把自己全然献为燔祭，摆在祭坛上。我们愿意带领全家进方舟得蒙拯救，愿意愿意在出方舟得蒙拯救之时，我们就足坛献祭，在我们的家里筑起祷告的祭坛。当我们在家里筑起祷告的祭坛的时候，地就连一天，你的同在就降在我们这个家，我们这个家就不再受咒诅，我们这个家就成为我们这个地区的祝福。主耶稣，也愿你兴起更多基督徒的家庭，让每个基督徒家庭都能够筑起祷告的祭坛，让我们祷告都从地连到天，带下神你的祝福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带着盼望来度过今生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。
基督要在地上掌王权，
信望爱，这个望就是盼望。我们是带着盼望来度过今生的，虽然在这个世界的洪水的泛滥之下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基督有一天他要在地上掌王权。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全家都必得救，我们相信我们全家有一天都能够进方舟、出方舟，在家里筑起祷告的祭坛，让我们的家成为当地我们所住的地方的祝福。 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大过从前，我相信有那么一天。